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工党承诺会喺年内成立可以公开聆讯嘅联邦廉政公署。乌克兰首都附近再发现更多的平民遗体。美国中情局称中国是俄罗斯沉默的伙伴。今日是4月16日星期六，各位早晨，我是程达坤，以下是详尽新闻内容。工党承诺，如果当选，将会在年内成立联邦层面的廉政公署，并强调这个会是新政府的优先事项。总理莫里逊在上一次大选时承诺过建立联邦廉署，但仍未实现。他日前批评无法落实是因为工党不支持，但政府提出的廉署模式受到广泛抨击。工党前排议员克莱尔表示，政府的廉署模式是内阁提出才可以进行调查。
I think most Australians would think if a royal commission can hold public hearings.
克莱尔话：相信大部分澳洲人都希望廉署可以好似皇家委员会咁进行公开聆讯，但政府就提出一个类似极权政体先至会有嘅一个模式。跨性别人士表示，佢哋嘅权利喺竞选之中沦为政治工具。由总理莫里逊亲自挑选的 Warringah 选区自由党候选人德维斯，被揭曾经在社交网站发表反对变性人的言论之后，删除户口并道歉。另外一位自由党议员提出立法禁止变性人参与女性体育项目，莫里逊原先表达支持，但德维斯的消息传出之后，他说政府没有这样的计划。教育人士、跨性别者谭纳表示，今次讨论对跨性别的澳洲人造成负面影响。但纳话，沦为竞选的政治工具，呢种感觉非常不好受，损害了他作为人的心理健康和社交关系，亦令他不知怎样去面对未来以及同伴。有这方面困扰的听众，可以透过 Lifeline 或者 Q Life 等机构寻求支援。维州卫生部门在废水中发现了一种新的 Omicron 病毒亚变种，与此同时，昨日全国新增个案超过46,000宗。当局从墨尔本北部 Tullamarine 集水区的废水样本之中检测到 Omicron 的 BA.4 或者 BA.5 的亚变种病毒。最近在南非、波扎拿、比利时、丹麦、英国和德国都有少数病例发现这种亚变种。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仍未清楚新的亚变种和主要传播的 BA.2 在流行病学上的差异，亦暂时未发现会导致个案转率和死亡率有明显变化。澳洲本土的复活节兔仔兔耳代理被科学家从濒临灭绝的边缘拯救回来。这种身形小巧的幼袋动物有着柔软的灰色皮毛、长耳仔、尖鼻哥，在野外属于濒危物种。澳洲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表示，他们被迁到没有天敌的地方之后，数量有所增加。全国五个保护区去年从1230只增加到1480只。在欧洲人定居之前，兔耳代理曾经遍布澳洲大陆70%的地方，但目前只是剩下大约10,000只。SBS 电台新报道。国际方面，法国极右派的总统候选人勒庞承诺，如果当选，将会禁止在国内对食用动物进行宗教仪式屠宰。他说此举是为了消除动物的痛苦。但消息令犹太人和穆斯林都感到震惊，因为这些宗教的民众相信，动物在被宰杀之前不用电去激晕是更人道的做法。勒庞的批评者表示，更人道的讲法只是虚伪，因为勒庞是支持狩猎和斗殴。但勒庞就表示，相信大多数法国人会支持这项政策，因为他不会禁止从外国进口清真和犹太的结食肉类。
Non mais je vais pas du tout supprimer les boucheries halal, les kasher. Vous le savez.
勒庞话，佢根本唔会废除清真同犹太肉店，而欧洲同其他地方嘅部分国家都十分关注动物福利。欧盟亦都喺一项指令之中要求成员国咁样做。佢又话政策亦已考虑到人类嘅健康安全。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地区警察首长内比托夫表示，在基辅附近已经发现合共约900具平民的遗体，其中九成半是死于枪伤。他说在基辅近郊的布查镇此前已经找到超过350具遗体，而博罗冈卡镇和马卡洛夫镇的挖掘工作继续进行，估计在移走瓦砾之后会发现更多的遗体。他强调遇难者都是平民，与军事编队无关，而警方已经将遗体移交给法医检验。乌克兰和部分西方国家指控出兵乌克兰的俄军在布查镇等地方干犯战争罪行，但莫斯科方面强烈否认。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在首都基辅外围袭击了一间生产防空和反舰导弹的乌克兰兵工厂。在之前几个钟，俄罗斯证实他们的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已经被炸沉。美国国防部高层官员认为舰只是被乌克兰一至两枚反舰导弹击中，并相信舰上有多人伤亡。俄国国防部指，如果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领土作出攻击，他们对基辅的攻击将会更加激烈。而联合国就表示，冲突至今已经造成超过500万乌克兰人失去家园。美国中央情报局称，中国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侵略乌克兰的沉默伙伴。中情局局长拜恩斯昨日在美国佐治亚州理工学院以局长身份进行首次公开演讲，他承认应对中国的崛起是中情局的一项巨大挑战。
A silent partner in Putin's aggression, Xi Jinping's China is our greatest challenge.
拜恩斯说，普京侵略的沉默伙伴，亦即是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是美国的最大挑战。在很多方面，中国是中情局面临的最大的考验。他又说，中国是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对方有强大的野心和能力，亦试图在几乎所有领域上超越美国，从经济到军事实力，从太空科技到网络空间。他又说中国的崛起是令人瞩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访问上海时表示，上海疫情传播指数回落，抗疫取得阶段性成果。孙春兰表示，上海疫情传播指数由当初的 2.27 下降到目前的 1.23。 他又说有关工作是按照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要求，从全国征调近50,000名医务工作者和核酸检测的成效，并在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完成。与此同时，西安由今日至下星期二实行临时的社会面管控，以降低新冠交叉感染风险。通告指，由于社会流动性大，调查和溯源困难，同时存在人传人、物传人的可能性，因此要实施管控措施。巴勒斯坦示威者和以色列警察在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发生冲突。当地慈善组织红新月会表示，冲突导致最少15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目前尚未清楚今次冲突的原因。当地的地方管理员表示，当时有穆斯林在寺内聚集进行斋戒月的清晨祈祷会，而以色列警察在黎明前进入清真寺，但警方表示当时有巴勒斯坦群众开始向在西墙的犹太人祈祷区投掷石块，警方因此介入。以色列外交部就发表声明，否认有警察进入清真寺的报道。犹太人和穆斯林一向是阿克萨清真寺的所在地，为他们神圣的地方。今次警民冲突的消息令区内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美国密歇根州一名被警察杀害的非洲难民的家人要求当局解雇涉事警察，并提出刑事指控。事件发生在 Grand Rapids 镇，26岁的死者莱奥亚被警员拦截的时候抢夺警察的电击枪，然后被涉事警员掹枪击中喉咙。当局并未透露警员的姓名，但据报事后他正是放有薪假期。代表死者的民权律师克鲁普表示，涉案警员并没有遵守到基本的警察培训准则，亦使用了不必要而且不合理的致命武力。6名美国国会议员到台湾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重申他们支持台湾民主的立场。美方代表分别会见总统蔡英文、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北京公开谴责今次访问，并指美国在对台问题上发出错误信号，解放军将会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演习作为回应。 但率领美国代表团的参议员格雷厄姆就表示，他们并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
So we're often asked, what would America do?
格雷厄姆说，他们经常被问到，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国会怎么做？每一个选项现在都已放在台面。美国拥有强大的军队，并非是为了夺取他人的财产，而是为了保护美国人民和全球的自由。而他们远赴台湾，亦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做一个好盟友。南非的跨祖鲁纳塔尔省昨日发生严重洪灾，当地房屋被冲毁，近400人死亡，数万人失去家园。由于昨日亦是耶稣受难日，当地一个基督教慈善机构丹尼斯克里中心的负责人德佩里就寄予灾民不要失去希望。他说，基督教带给他们的信息是，即使面对黑暗都有光明，即使面对绝望都可以有希望。体育消息，蒙特卡洛大师赛，德国二号种子斯华利夫以5-7、7-3、7-6击败意大利的对手辛纳，晋身准决赛。斯华利夫下一场赛事的对手会视乎卫冕冠军的希腊球手齐齐帕斯和阿根廷对手舒华斯文的赛事是由哪一个胜出。财经消息，昨日澳洲、美国和香港股市都因为复活节长假期而休市，而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211点，下跌1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399，对港元5.8053，对人民币4.7152。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昼阳光，最高摄氏24度；墨尔本阳光普照27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6度；珀斯大昼阳光25度；阿德雷德阳光普照30度；荷伯德密云20度；堪培拉大昼阳光23度；达尔文有一两阵骤雨，可能有暴雨34度。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